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预备我们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信息。我想这样的一个题目，不知道大家看，一定要谈罪吗？会不会有点严肃，又有点沉重？所以今天人好少一点。还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题目，你会觉得说，可能会犯罪的，基本上不在我们的当中啊。今天会来的，大概也是相对的好人，比较会不会这样的一个自我感觉？是这样吗？那么先看一下，我先简单的给罪一个 很 high level 的一个定义吧。Actually， 待会晚一点这些 slide 我们会再慢慢的钻进去哦。简单的说，罪是什么？因为我们是在教会，我们说的是我们被造的人，我们是被神所造的，因为我们远离了上帝，而落入不讨神喜悦，而拒绝了与神合一的一种关系。其实罪这个字，各位只要翻开圣经，你可能会看到，其实在圣经里面超过1225条的经文都跟罪有关，其实是跟罪直接相关的。那还不包含了大家知道的，圣经里面你看到那种欺骗、奸淫、偶像，今天也会谈一些偶像、妒忌、贪恋，这些跟罪也很相关的，其实加起来就不止这1000多条的经文。所以其实罪在我们的整个圣经里头的一个教导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能够认识罪，真正的认识罪，然后去真认罪。听到没？这两个字很不一样，只是差一个字，真认识罪，然后真认罪。所以我再说一次，就是说我们要能够真的认识罪，然后真认罪，以致呢才能够真的悔改。不是真的悔改，怎么样就很难成为真的相信，因为我们是在信耶稣基督，然后你没有办法真相信，就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跟上帝的一个关系，与主联合、与神联合、合一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也是今天晚上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系列里头会安排一个这样的一个话题、这样的一个信息来跟分享。为什么今晚要来谈罪？我们先做个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上的父，感谢主的圣灵在我们今晚的聚集当中，恩赐我们有神的话语，恩待我们弟兄姐妹有受教的心，使用孩子不配的口，借着你的信息的同在，把我们的灵在如火一般能够眺望起来。求主你开我们的心窍，有智慧来认识罪，用生命来见证你，去除与神同乐的一切的阻挡，为了要更爱你、更亲近你，为了要学习更像你，恭敬仰望把我们以下时间交在恩主你手上，愿圣灵你来使用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名求， Amen。 是的，我们在这边当场有很多基督徒我们在信主的觉知啊、受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个被神来拣选，一个认罪悔改，很重要，有一个认罪悔改的过程，然后以致能够怎么样回转，能够重新成为神所喜悦的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悔改的过程是在我们的整个信主的经历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以致我们能够得到神的一种饶恕，这包括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这里头除了神的恩典，他的 grace， 还有很重要是我们的责任，你我的责任，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我们去对付我们自己老我里头的一些罪。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谈罪，重要是说如何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去活出一个基督徒成圣的一个生活，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们祷告当中常会讲说，我们希望蒙福，我们希望有一个蒙福的人生，但是我们这一群蒙恩的罪人今晚这样的一个聚集，是不是能够与神同行？坦白讲，我们必须要做一些见证，就像我这边讲的这三点。第一个就是你要成就属灵生命的见证，我们在心里头，我们在灵里头要能够被神来改变。还有第二个，我们要能够成为神可使用的一个器皿，你能够来服侍主，能够来服侍教会弟兄小的，能够大家一块来帮补。还有更重要是成全合神悦纳的旨意，我们不是在服事中成就你的旨意、我的旨意、他的旨意， 重要是能够去揣摩神的心意，我们要成就的是合神悦纳的旨意。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哦、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看到经文里头他的教导，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儿女，这是什么样的位分？是一种非常尊荣、非常尊贵、非常圣洁的、我这边先分享一个见证，大家可能都听过 Whitney Houston 非常有名的一首歌叫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其实他跟他妈妈以前在他们的教会都是诗班的，然后他在 New Jersey 的教会有这样的服事，后来在歌唱里头、歌唱界 也拍了一些电影，非常的红。但是他有一段失败的一个婚姻，以致他吸毒、他酗酒。可能在场有很多的年轻人 不认识婚礼是谁，但是我们听一小段他的这样一个音乐，你可能会想回想起这样的一个人是谁。他天籁般的声音，and很熟悉的一个旋律，可能当然大家在场比较年轻的没有听过，但是或许你在这个 radio 就听过这样的一首非常美的一个歌。他这个天籁般的歌喉以前是用来赞美主在诗班，后来在了歌唱界里头，但是他后来吸毒，他也坦诚，待会会放一段很短的一个 interview， 他坦诚他每天都在祷告，因为他也是个基督徒，但是他的酒精、他的毒品他没有办法摆脱，这是一个罪的见证。在2002年的时候，那个 ABC 电台 Diane Sawyer 有个就是访问他，他问他生命里面你最害怕的一个魔鬼 Biggest Devil 是谁。那时候我们全球很多的这个他的粉丝，我们期待他回答肯定是是毒品，可能是酒精，还是说跟他有很多可能家暴还是怎么样的，还是他老公。但是我们来听听看他是怎么说的、哦。
If you had to name the devil for you, the biggest devil among them,
that would be me. It's my deciding. It's my heart. It's what I want and what I don't want. Nobody makes me do anything I don't want to do. It's my decision. So the biggest devil is me. I'm either my best friend or my worst enemy.And that's how I have to deal with it.
But now do you say, not at all? Or do you say, I can...
Well,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that. I could tell you that I am not self-destructive. I'm not a person who wants to die. I'm a person who has life and wants to live.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Yeah.
婚礼他的回答基本上就是说，他最可怕的一个恶魔其实不是别人，不是我刚才讲的那些毒品，其实是自己，自己的欲望，或者说自己内心深处你想要得到的，或是有些你不想要得到的，是没有人去强迫他。那其实自己就是 个罪魁，因为我们都是怎么讲，他最害怕的一个敌人其实也是他自己，他不想吸毒，他想要过一个好的一个日子，他也希望能够活下去。其实这个 interview 后面还有，但我把它剪掉了，因为他后来有把他女儿带出来，主持人问他你想跟你女儿怎么，他说我巴望能够再活下去，我看我女儿长大嫁人以后，我当一个 grandma， 我可以跟我的孙儿孙女继续玩。但这 interview 02年 interview 完之后，十年后他就过世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唯一最后那句话就是说，他只知道耶稣爱他。其实这是一种见证。坦白讲，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说各位可能还有福音朋友在我们当中，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有很多的试探试炼，就好像罗马书告诉我们，就是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都会去立志，尤其刚过完年的时候我们会立志，或者说你碰到一个挑战的时候我们会去立志，但是你行得出来行不出来呢？我们想说，哎，我要好好爱我老婆，对，但是如何去体现呢？他煮一道菜的时候，但是整个厨房乱得跟什么样，十几个碗，一道菜为什么十几个碗二十几双筷，好像家里有办了一个爱宴请了十个人来，但你要 边洗那碗，可能要心里唱着这个，不再是我，不再是我，只是耶稣基督在我里头活着，开个玩笑。但是就是说你要爱，你要说你要能够活得出来，一样的，我们今天晚上说对付罪，你要能够行得出来，不是说在嘴皮上面说，对， 我有罪，我要认罪悔改，但是我的行动并没有表示出来。所以我今天分三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认识圣洁，巴不得我们在圣洁当中能够更多的了解这个罪哦。那个彼得前书一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所以要约束你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所以很重要，对，约束你的心就是预备自己的心，要把自己心预备好来开始行动。好像我们这些大家年轻人常常运动，你到健身房去锻炼，你肯定要先做做热身操，你开始准备行动。所以谨慎自守呢，对比来讲，今天讲罪啊，另外一个一样是罪，是喝醉的罪，罪人喝醉，喝醉以后你就不能够呢，不能够谨慎自守。也那圣经也教导我们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荒宴，不可以醉酒，因为一个人一旦不能够谨慎自守，你就容易放纵私欲，你也就没有办法去专心盼望耶稣基督他所要带给我们的一个恩，这个救恩。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要做一个顺命，一个顺服的一个属神的儿女，很重要一点，要认罪悔改，也是今天的一个主题。那以致我们能够活出圣洁，能够去学习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的神他也希望我们属神的儿女能够像他有那样一个圣洁的一个光景，因为他本来就是圣洁，从创始成终以来他就是圣洁的。而我们信主之后大家也知道说这个要做一个新造的人，但是你如何能够行得出来？我们会说你要查考圣经，因为圣经里头有很多榜样，有很多属灵的教导，这也是我们刚受洗的很多的弟兄姐妹现在还在上的课。我们巴不得除去我们心中的那种偶像，你才能够更加的认真勇敢的你去追求，你才能够去对付你自己心中的罪。因为常常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你对付人的时候呢，都很会说，很会批评，哎，对王俊怎么样，我很会说，对，批评人很会，但是对付自己内心的罪，大家可能就手软，对自己就很容易妥协，就容易放过自己，这是罪性，我们罪人的一个常态。所以神要我们是对付罪，而不是对付人，因为每一个都是属神的儿女，不管他信主了还是还没有信主，我们都巴不得他能够在同盟这个主的一个恩典。但是就如同圣经上面所教导的，这些罪我们可以分两个，一个国家法律所管的那个罪，从上帝的标准来看，上帝更注重我们心里头有一个好的一个秩序，这个秩序，因为神他管的是我们的心， 他管的重要是我们的心，而不是外在的行为。外在的行为，坦白说，你犯法了，那可能归警察叔叔来管，归这个法院来帮你怎么该就地正法，该怎么着。但是我们的心偏了，外在行为，坦白说，你也结不出什么好的果子。所以神更注重的是看重我们的内心，看重我们的心，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我们在北方的时候，可能大家很熟悉的这个特色的一个风景线，冬天呢，这些树干都刷白了。就好像穿了一个白裙子一样，能够抗寒，防止冻裂，听说能够反光啊，怎么这样子，它的温度不会那么低，所以又能够杀菌，能够防虫。但这个树干刷白了以后呢，不是真正的洁净，因为每年都还在刷。它正本清源之道是要树根正了，扎实了，要扎深了，要扎在好土里头，重点要扎在好土里头。也就是说，我们的心要能够正，要能够被主来用，要对准神的对焦，对焦在神的这个角度，才能够被主来洁净。当然，你我会说，有时候我们不是神，我们偶尔会软弱，或者是常常软弱，就好像碰到台风天 ，Harry Hurricane， 还是淹大水，这个好好的树根，你被泡在水里头，泡烂了，树倒了。一旦你的根、你的心污染了、倒了、犯了罪，那还会结出什么好果子？上面的枝枝叶叶肯定也一定就出了问题。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要先认罪悔改，我们才会接近。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我不会认为我自己有什么罪，我怎么会去面对罪呢？就好像比喻来说，我在家里洗完手，然后要去吃饭，但是路上可能陪着老婆到大华九九去买点菜，又到 Costco 又去加个油，但是去吃日本料理，我觉得手很干净，我洗过了，我就直接去抓生鱼片，抓寿司来吃。那肯定，因为我自我感觉我的手是干净的，我就这么做。但是回到家，假如拉肚子的话，我肯定会怪谁？可能是不是今天鱼不新鲜，是不是那个蔬菜没洗干净？我会怪东，我会怪西。但我可能不会怪我自己的手不干净，因为我的心蒙蔽了，因为我的眼被蒙蔽了，我觉得我这双手是干净的。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时候，你肯定不会去认罪悔改。你想的是什么？讲员，你讲的是什么？那离我太遥远了，离我太遥远了。耶稣是这么的爱我们，对，他救赎我们的罪，但是耶稣那宝血肯定不是为我而流的，我们就好像我们坐在讲台右边的这一群人来讲，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肯定是为左边那群人，那群罪人流的比较多，为我们可能流的比较少，少那么几滴，对不对？你会觉得说，那肯定是人家罪比较多，我们没那么多的罪。所以当你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你不会有那个角度，你去谦卑，你去顺服，你会去反省自己里头是不是有一些罪，有一些罪性。我们在教会里头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都会有圣餐，有波饼，我们在纪念主的死。但是我们也利用那个时刻，我们来省察自己是不是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罪也好，或者说你要去对付的也好，你要把这个交给神。所以这是一个成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如同约翰一书一章九，打错了，这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一开始读这个经文好吗？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的，你必须要能够去认罪悔改，你去了解到这个神是圣洁的，他也渴望我们有他一样的一个形象，是圣洁的，你才能够去对付罪。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然后你在第二点，你能够圣洁，你在学习圣洁的过程，我们要接着去敬畏神。你要能够敬畏神，你才能够学着去远离罪。这是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我们再一块来念一下。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所以我们在世的日子其实什么很短暂，就那几十年。好像以前我到北京上海工作十二年， 那常常要去派出所办暂住证，因为我是寄居的，我是寄居的。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跟父神要一个新的关系，就要怎么样？要警醒，要我们警醒敬畏。这也是这个主题，为什么要敬畏神？因为神是圣洁，还有很重要，他会公平，他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所以我们巴不得能够有那个传福音的一个负担。所以我们的敬畏是从哪里？从心开始的，我们从心开始的。所以你换个角度说，罪我肯定不会杀人放火。刚才我举个这个例子，因为杀人放火那是什么？那是 crime， 那是 criminal。 我们今天谈的是 sin， 或者我是个罪人，我是个 sinner。 我们希望能够从内心里头我们了解，就说你这个罪的程度怎么样。我会问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超速？那可能人心的诡诈，你会回答这个问题有点尴尬，我超速，我没有真正超速，但是我跟着前面那个车开快一点。哎，对，你回答得很技巧，就不愿意承认我自己超速，但是我可能还是超过那个 limited 的一个 mileage。 所以说人心本身就是不容易认罪，这是人性。就好像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我们再一块念一下这个经文。知道你们得赎，脱去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我们听到耶稣的宝血为我们而流，我们就巴不得就是说，主啊，你赦免我，你也能够，我们有那个爱心，我们有那个敬畏神的心，我们传福音，我们希望我们的朋友，我们家人，还有未信主的，或者说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带来一些福音朋友，希望把这个好消息能够介绍给他。那是因为我们敬畏神，我们知道神的好处，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跟众人来分享。也因为我们有怎么样，因为我们信主之后有一个教会，有一个永生神的家，我们在这里得到温暖，得到神的一个爱，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爱传扬出去，不只是在教会的围墙里头，希望把神的这个爱也能够，这个两个小钱也能够传出去。所以考大家一下，大家知道十诫里头第一诫是什么？十诫里面第一诫，对，不可有别神。哎，大家好像很安静，不可以有别的神。或许你会说，对，十诫的第一诫是不可有别的其他的神。对，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只能有这个，只有我们耶和华上帝，就耶稣，就一位神。你会想说可能我回国探亲的时候，我可能不会陪爸爸妈妈去九华山啊、五台山、峨眉山，我不至于去那个朝山。那我只是在硅谷工作，在念书比较忙，偶尔没有来教会，我也不会有那么大的罪。或者说我还是个无神论者，我还只是一个福音朋友，我还在学习，我还没有觉知，还没有受洗，我只是常常来听听看你们这个讲基督在讲什么东西。或者是换个角度，比如说你每天出门的时候，你的手机 app 你就看看今天的星座怎么样，在走东走西，还是做什么事情合不合适，看看风水。其实这些都不是讨神喜悦，因为这都没有尊主为大。你都把世上的不管是偶像，还是说有些迷信或者其他的，你放在了一个像神高度那样的一个地方，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也是十诫第一诫里头的不可有别神。宗教改革家这个加尔文他说过一句话，是人心是制造偶像的工厂。所以我们心中很容易就是说在生命里头有很多的偶像，那这个偶像就如刚才讲的这个其他宗教的神也好，还是这个偶像有可能是你的学业、你的工作，还是你的爱情，还是任何理由，还是你在追逐金钱，尤其在湾区这个地方，这个生活费这么高，房租这么高。对，所以也为什么我们今年年初会有一个这个基督徒的金钱观，有一个系列的讲道的信息分享，就是说你这样对这样一个偶像，你把这个偶像，我说这个是广义的偶像哦，不只是这种别的神，你有可能最大的一个偶像，扪心自问，会不会是你自己？会不会是我自己？把自己放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什么事情以我为中心，地球仿佛就是绕着我来转， 即使今天我结婚了，可能也需要配偶来配合我。今天我在交男女朋友，我也希望对方来配合我。但是其实双方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所以这时候你要如何去对付自己心中最大的一个偶像，你的骄傲，你的自以为是，你的嫉妒，你的不平。你可能觉得，哎呀，为什么那位弟兄申请到了那么好的学校，我们一样努力工作，对不对？那位姐妹为什么，哎，人家工作为什么那么好，待遇怎么那么高，哎，为什么人家女朋友特别温柔，为什么人家小孩特别会念书。所以你真的要比的话，真的是你这个人生短短数十年，你就常常在这个罪疚感当中，你就永远比不过，然后越比是你也没有那个喜乐，你也丧失了。好像你的胳膊呢，一定是往里弯，但你的枪口一定是对着人家，对着地方。所以从心里怎么想，你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这是我们现代人，或是你这个很知识型的一个脑袋，你很容易去想的，也就是刷自我成就感。我只要我思故我在，这个我花钱故我在，就我挣钱故我在。所以你存在的一个感觉，事实上是说，是你自己。是自己，而不是有神。你把那个神已经放到了，可能放到 garage 去。你需要的时候，请他出来问两句，祷告两句。但是绝大多数时候，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已经远离了神。有个电影，又是我们那个年代，洛基·席维斯·史特龙演的。他那时候有七集的一个电影。其实那时候很受欢迎，就我们那时候在费城的美术馆前面还有他一个铜像。电影里面，洛基他的女朋友问他：“你为什么那么坚持到底？你在这个拳击台上这么不怕死，拼命的打。”其他回答就是我打出来这个，他说：“那样我才知道我自己不会是一个无用的人。”所以这是一个运动选手。他对他自我肯定，所以拼命的打，拼命的追，拼命的追求。另外一个电影，烈火战车，或是叫火战车，一样，这个里面的男主角，他拼命的跑，拼命的跑，为了要得奥运的金牌，这个英国的一个故事，他拼命的跑，真实的故事。但他回答人家去咨询他，他就说，为了要证明自我的存在。看到没有，很多的运动员也好，很多人在他的这整个生涯里头，他就是为了证明自我的存在，把自我这个我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一个位置。这也是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之父齐克果他一个观点，说很多的人，每个人都会想方设法都要去证明他们的存在，以致说他会觉得说，我这个人生是有用的，我不是无用的。他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是为我而造的，他的心中没有神，他不知道说除了他的价值观，除了他的自我以外，他需要对神有一定的认识。他以至于说，你骄傲到一个程度，你就忘记你天上有个神，你心中有个神。这是跟我们基督徒最大不同的地方。也因此我们要特别去关心，去关注的不是自己心中那个偶像，不是心中那个偶像。我们要关注的是说，你如何去挑战你前面的每一个脚步，你能够更加去亲近神。要不然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头，你可能你人生的结果是可能是一个从来没有得到奥运金牌的一个国手，你可能是一个你达不到自己的理想，你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儿子，或者是说你是一个老婆不喜欢的一个老公，你是一个公司里头人人说很讨厌的一个上司。因为你把人的标准放到了高于神的一个标准，你去追求一个很虚无、很自我为中心的，以致我们会不在乎天长地久，就怎么样，只在乎自己，只在乎自己的感觉，只在乎自己的一个经历、自己的一个存在，刷存在感，以致你的次序弄反了，你跟神的关系呢就错了，你就没有把这个关系给导正来，就错了。所以很重要，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次序必须要怎么样，就要把神放在神应有的一个位置，把神能够尊主伟大，能够知道他的圣洁，我们也能够去敬拜他， 也能够是敬畏他，以致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更多的警醒。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能够跟人家去提醒自己，免得自己犯了罪而不知道，免得自己走歪了路，你的树根不正了你都不知道。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就是说基督徒要怎么样呢？你要认罪悔改。而那个认罪悔改不是说承认自己有这么高的一个位置，而是更加的能够谦卑，能够更多的一个俯伏敬拜在神的面前。你要把自己这个自我 ego 你给放下来，你放下来之后，你才能够跟神更多的一个亲近。那下一点我要跟他分享是爱神爱人。我们能够有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我们去学习，我们能够敬畏神。接下来更重要是说，你要能够爱神爱人。一旦我们能够爱得出去，其实你会远离罪。你能够爱神，你能够爱人，你能有这样的一个表现，你能够为神去做工的心，其实你跟神的一个连接，你远离罪那个脚步那个程度就越来越显明。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这边说到，你们既因顺从贴近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所以这个爱神爱人都是从哪？从十字架救赎的爱开始的。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是这么不配，但是神他愿意洁净我们。我们前面讲到要去敬畏神，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去爱神爱人，不要在人的问题上面气到了我就是过不了那个坎，过不了那个关。很重要，因为神不是要我们跟别人过不去，不管是家人也好，不管是在职场跟某些同学你有一些问题，但是你要放在你的祷告当中，你要能够为了神去网开一面，不要对自己总是放自己一马，但是你对着其他人你都是用高标准去要求别人。所以当耶稣要我们，他对我们的两个诫命，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人如己的时候，但是我们就要对付我们自己心中的另外那个声音，我明明是很讨厌他，但是我如何能够爱他，对不对？我明明是很恨他，我如何能够不恨他？靠我们自己的血气肯定你做不到，我们必须要靠圣灵，我们必须要靠祷告，靠神他的力量来托住。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见证，也是我们希望，就是说你可能还没有信主，你要能够体会这样的一个甘甜，你必须要走进来试一试。好像说我们面对罪的时候，我们除了靠神没有其他的方法，因为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很多撒旦仇敌，很多的搅扰，不管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也好，你打开圣经加读经电话就来了，你这个开始要灵修你要祷告，哎，好像心中有一个我一个加班的什么事情，就是你当你特别要分别为神后，那特别就有什么事情就来搅扰你，特别就有什么事情，你就不能够把这件事情摆在一个神的位置上面，你能够对神尊主为大。我再考大家一个问题，十诫，那第十条，十诫的第十条是什么？这条比较长，不可贪恋，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啊、奴婢、牛驴。我们这年头大概不会贪恋人家的牛跟驴，但是还有他一切所有的，也就是说，不要去羡慕人家这些有的没有的，因为坦白讲，神给我什么，神帮我量的地界，那是我跟神的关系，神愿意给我多少，你就欣然接受，那神愿意给人家多少，那是上帝跟他的事情，没有我的事，也不干你的事。所以这种羡慕嫉妒的这样的眼光，这样的一颗心，其实大可不必你挂在嘴巴上或是看在眼睛里头，不用去贪心，不用去嫉妒。你要爱人爱神的话，你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嫉妒的一个心，你爱不出去，你也给不出去，因为你就 被辖制住了。那这个样的一个罪性就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影响我们的对人那个看法。有一个电影，有一个 电视剧，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看，日剧，在2013年的时候非常流行，那时候在日本演的。他的这个电视剧半泽直树，其实就是这个男主角的名字，他是演日本泡沫经济时候一个日本这个银行的职员，他如何在银行里面 里头他的经理，然后外面的客户，他们真的是很欺善怕恶，但是他们非常贪婪，非常阴险又诡诈。那这个男主角呢，非常有正义感，他就要去举发这些人。那时候为什么这个剧非常红呢？尤其在北京、上海，甚至台湾、香港、新加坡，好像对我们这些上班的小白领来讲，我觉得这是人生的一个写照，就是他的里面的他的那个口头禅，就是他致死一个坏人的时候，他就是以牙还牙，加倍奉还，然后咬牙切齿，就是一定要做到这个事情，把那个坏人给制服。所以整个剧情坦白讲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这个上班工作的这种罪性的一个写照出来，好像我们在看《甄嬛传》一样，看着后宫斗来斗去，就是我们的罪性。其实你在职场，你在你的生涯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充满罪性，你不由得就是，其实那是一面镜子，你就看出其实我们也有那样的个性，只是你有没有剧烈的去表现出来，还是说你 OK 啊、这我还是委曲求全一下，为了这个每个月我的 paycheck 能够领到。所以这样的剧为什么那时候在日本那么红火，29%以上的收视率，最后一集甚至带到46%，因为他能够修理人，能够报应，能够看到那个恶势力的老板啊落到那样的一个下场啊，看了就什么很爽，很爽。所以你看到人性的那样的一个报复的心态，但是你在日常生活里头，你在你的这个人生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也会落到那样的一个光景？当然你不会那么剧烈的去给他一拳，或者这么剧烈的去报复人家，但是你很容易在你的心里面，你纠结的就是要以牙还牙，还趁加倍奉还。他里面甚至有碰到更恶毒的一个老板，他是百倍奉还。那大家在电视面前看到，好啊，百倍奉还，对，你加倍的去报复人家，这就是一种罪，一种 sin。因为我们内心很容易就充满了这样的一个罪，这样的一个剧情模式。所以求神也怜悯我们，因为当我们过度的有这样的一个很骄傲的一个自尊的时候，你真的是我们会忘记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爱人家。C.S. Lewis 可能大家会看过《返璞归真》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基督要的是你，所以神要的是我们，而不是我所拥有的东西。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老我给交出来，以致神能够把一个新的我，新造的人放在我们心里头。所以他接着说，罪呢，不是去做不好的事情。我们讲的还是这种罪性哦，罪却是把好的事情呢，就想放错位置，放在了神的那个高度，放在神的那个位置上面，这才是一种罪。而唯一的办法不是改变我们的行为，就如同我前面讲的，你改变那些树枝树叶没有用，你要改变我们的心，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生命能够对准神，能够导向上帝，能够以上帝为中心。这样我们做的话才不会让耶稣失望，因为今天耶稣这么爱我，我们做错事了，耶稣会饶恕我，因为那是耶稣，那是神的一个本质。但是假如今天你的发小背叛你的， 你哥们对你不好，你的老板让你失望，你认为你会怎么样？你会学刚才半折直树那样子，我就加倍奉还，那我们就不配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着耶稣当初是怎么爱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以致我们能够爱得出去，去学习去爱得出去，这才是真正是认识罪，然后能够活出基督，认识罪而活出基督，能够把怎么讲，我们得来的爱，不管是在我们团契，在我们在教会，在你以前的教会，对，有些人可能在东岸，你在其他地方，你受洗的那些教会，大家肢体连接给你的爱，你能够活得出来，就说我们把我们这个爱给得出去，跟主的连接，那你就能够得到满满的一个祝福。好像说，举个例子，我们参加短宣队，我们到合场去短宣，你当以为是我们去给人家的很多，其实在当地，在合场那边，很多加美角中的那个见证，他其实我们付出的反而比不上人家给我们的，我们看到人家的见证，更加的加深我们的信仰，我们对神的依靠，更加坚固 更加坚固我们想要为神来服事，因为这是一种爱人、爱神爱人这样结出来的一种果子。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圣洁，也能够去敬畏神，以致能够去爱神跟爱人哦。所以不知道这样的信息会不会把你的三观给毁了，或者给改变了？大家想说，哎，这个罪这么沉重的信息 ，Kevin 你讲成这个样子，还说我们认识罪以后，你能够明白、能够了解，就是说人这个偶像，你必须要把它除掉；人的这个骄傲，你必须要把它除掉，因为这都是一种罪。罪不是说我们嘴皮子说能够对付就对付的，真是要依靠圣灵。罪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灵里面，好像罗马书5:8说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保罗提醒我们，神的爱是最奇妙的，我们也是依靠着有这样的一个神的爱，我们才得以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得以在生命中有一个翻转。也像罗马书5:20上面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当你得到神的爱，你当你赞叹神的恩典，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敬拜团，当我们在赞美我们的神的时候，你是从心里头的一个赞美的时候，你就觉得神的恩典是何其的浩瀚，何其的长阔高深，你会想赞美出来，你会想唱出来，你会想俯伏敬拜他面前，而不是说只是动动嘴巴，而不是说只是口唱但心不唱，因为你不是发自内心，你唱不出来，你唱不出来。罗马书7:18下面也说到，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很重要，我们就依靠神，就依靠神，我们才有那个力量，有那个见证，能够来与主同工，与主同工。好像说大家读圣经知道，前面有个亚当，我们知道亚当是个罪人，但亚当是代表我们远离神的一种原罪。但重要的是，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认识有一个公义、有慈爱的耶稣，他给了我们是什么？与神重新和好的一种救赎。我们要靠着这个救赎的爱，我们能够与基督来联合，能够活在基督里面，才能够战胜我们的罪，然后能够活出自由。这是很重要，就是说你在生命中，你在做见证的时候，你是不是有那个力量，来自圣灵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因为有罪你就什么没有办法圣洁，今天讲的第一点，有罪我们心中有偶像就是一种罪，我们没有办法敬畏神，你会把自己放到太高的一个高度，有罪就没有办法爱神爱人。所以我们谈的罪，认识的罪，我们前面也开始讲，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希望蒙福，我们做基督徒要蒙福，我们甚至帮福音朋友也在祷告，我们希望神加倍的赐福。但是我们如何在神的恩典当中，你想说我每一次祷告里头都在找那属灵的原则，我们按照那属灵原则走，就能够蒙福，可以享受上帝的祝福。所以明白了上帝的圣洁，明白了上帝是要我们能够警醒，要我们去敬畏他，能够去敬拜他。要不然你想说上帝，我们假如一生的污秽，你如何去见一个圣洁的上帝？就像说你在职场工作，你自己本身你不讨老板的喜悦，老板都不想见你，那你如何去敲敲门进去说，老板这今年年底加薪6%，你人家都不愿意见你。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你必须要本身有这样的一个圣洁，与神和好的一个关系，你的祷告蒙应允，你必须要活出，我们必须要活出这样一个属灵的原则，要不然你如何去祈求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所以认识罪不为别的，其实你也会为得更多的恩典，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哦。要不然你心中满是都是批评，都是贪婪，前面讲的骄傲、嫉妒、偶像，但是你就说，神啊，你祝福我的工作，祝福我的学业，祝福我的人际关系，我的夫妻关系， 祝福我的方方面面，但是我并没有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走在神的旨意当中，那这是犯了不讨神喜悦的罪。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交给圣灵，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才能够把罪给断绝掉，才能够把这个罪给除掉，我们才能够活在上帝的祝福里面。所以当我们嘴巴说我们要祝福，当我们帮人祷告说我要祝福，坦白讲，你回到一个核心，你自己心里头的心里头那个位置是不是神的一个位置，还是你放的只是一个世俗功名利禄的一个位置，和一个很世俗的一个价值观。很重要，看的是我们的内心。巴不得这样的一个信息可以跟弟兄姐妹共蒙益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话语的教导，好叫我们学习更像你自己的样式。求主你就坚固我们，认识罪，对付罪，认罪，也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愿我们的主，你的圣洁，哦主，你就提醒我们更多的警醒、敬畏你自己，好叫我们能够配得去爱神、去爱人。求主你坚固我们在场每位弟兄姐妹的心智，让我们走在你旨意当中。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